至三十五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吃的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应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二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平安，感谢主给我今天有机会再次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感谢主再次给我有机会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们常常聚餐，
今天呢我们常常会聚餐，
即便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即使是在疫情期间。
那聚餐的时候，或者聚完餐以后呢，大家很喜欢在朋友圈或者 Facebook 或者你的 social media 发各种美食的照片，是不是？
我们聚餐之后呢，很喜欢在我们微信啦、Facebook 啦，或者是各种的 social media 去发一些我们聚餐食物的图片，是不是这样呢？
有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都不知道跟谁聚了，过只知道那一天吃了什么样的菜。
可能呢我们聚在一起呢都不记得跟谁一起聚，但记得我们今天吃了什么东西。
那发照片的人呢，常常又喜欢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叫什么，你们知道吗？
影相嗰啲人咧，分享相片啲人，经常为自己攞一个名叫咩？你哋知唔知？
他们常常自称为什么？吃货。
佢哋经常咧被称为吃货。
我不知道粤语是不是也这样讲啊？
好少。
Anyway， 我想，我在前不久在活石团契的这个 poster 上，他们的海报上也学到这个吃货的英文名字。
我冇耐之前咧，喺呢个活石团契佢哋海报咧都知道呢个吃货嘅英文
叫 foodie，
叫 foodie。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很 Q， 很好听。
我觉得呢个名好 Q， 好听。
吃货呢，通常是用来指那些非常喜欢吃各种美食的人。
吃货咧，通常嚟形容嗰啲好中意食各种美食嘅人。
他们对美食呢，有一种特别的渴望和向往。
他对美食有一种很特别的渴望和
据说这个词呢，它也可以用来表示很有品味的美食家或者美食爱好者，
也都用来形容一些是很有品味的美食家或者是美食爱好者。
我想我们当中就有可能有一些吃货哈。
我想我们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吃货。
那今天我们的讲道经文也讲到吃，
今日我哋嘅讲到嘅经文都讲到食。
那如果用吃货这个比喻来说的话，
如果用吃货呢个词嚟比喻嘅话，
可能我们刚刚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吃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我哋啱先读到嘅经文咧，可能就话咗俾我哋听一种食嘅最高境界。
那接下来我们就读今天头几节的经文。
我哋跟住嚟读今日头几节经文。
下一页，好，我们一起来。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就上了船，
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边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那这些人为什么要找耶稣呢？
那些人为什么要找耶稣呢？
那是因为他们在头一天亲身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是因为他们头一天亲身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那上周你如果来听到，你还记得这就是上周 Emily 姐妹为我们讲到的内容。
上个礼拜如果你听到，都会记得 Emily 姐妹帮我们讲五饼二鱼的神迹。
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呢，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大饱眼福。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那帮人可以说是大饱眼福，
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怎么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的神迹。
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怎样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的神迹，
那他们更是大饱口福。
他们也都大饱口福，
因为他们吃剩下的大麦饼都装了整整十二个篮子。
因为他当日吃剩下的大麦饼都装了十二个篮子。
可以想象当时每一个人一定是吃得非常的饱足，吃得饱饱的。
可以说呢，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一定是吃得很饱。
但不管头一天吃得有多饱，
但不管头一天吃得有几饱，
不管吃得有多么满足，
不管吃得有几满足，
到了第二天肚子还是会饿，
到了第二天肚依然会饿。
所以呢，这些人就再来找耶稣。
所以这些人呢又再来找耶稣，
想要再吃一顿免费的午餐，
想再吃一餐免费的午餐，
想要再一次的吃饼得饱，
想再一次吃饼得饱。
但耶稣这次却对他们说有不一样的话。
但这一次呢，耶稣却跟他们讲了不同的说话。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实实在在的说是圣经里面一个特别的表达的方式。
实实在在地说，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表达方式。
在百灵姐妹刚才帮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在百灵姐妹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
那它的原意翻译出来呢，就是我阿门阿门的对你们说。
它原意呢翻译出来呢，就是我阿门阿门的对你们说。
有点像英语，就是说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就是英文所讲的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所以耶稣常常用这样的表达来引出一个严肃又重要的话题。
耶稣经常用这种表达去引出一种又严肃又重要的话题。
耶稣说这句话就是指出当时这些人的问题。
耶稣这样讲就是要指出当时他们的问题。
他们来找耶稣只是为了吃饼得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他们找耶稣只是为了吃饼得饱，吃饱肚。
那吃饼得饱有什么不好吗？
那吃饼得饱有什么不好呢？
吃饼得饱本身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
吃饼得饱本身没什么不好，
因为上帝本来就造了各种各样的食物。
因为上帝本来就已经创造各样的食物，
不光是让我们可以不饿肚子，
不单只是可以我们不用要挨饿，
给我们身体有营养，
给我们身体有营养，
还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些美味，
更加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些美味。
大家还记得上帝创造万物又创造人之后说的话吗？
还记不记得上帝创造万物然后再创造人之后所讲的说话呢？
最近国语堂的正在上这个创世纪，你们可能还有印象。
我们最近都在讲到创世纪，或者大家有印象。
上帝在造了人之后这样说，
上帝创造人之后这样讲：
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有所结诱惑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那接着，上帝又建了伊甸园，把所造的人放在里面。
跟住，上帝又建了伊甸园，把所造的人放在里面。
他说：耶和华上帝是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各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所以今天在我们身边也有各种各样的树。
所以今天我们身边也都有各种各样的树，
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
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
我们甚至家里面很多人就种了很多。
我相信有些人家里都种了很多。
我们还有各种的家禽，各种的食物，
也都有各样的家禽，有食物。
上帝同样希望今天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有各样的满足。
上帝同样都希望我们今天在所有人在他当中都有各样的。
这是上帝给人的恩典，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看到即便耶稣的门徒准备打发这些人到周边的村子里面 找吃的时候，耶稣还是怜悯这些人。
我们看到呢，是耶稣的门徒准备打发周围的人去周围乡村找食物解决晚餐的时候呢，耶稣却是通过
他通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使这些人吃饼得饱。
耶稣是通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令到这些人可以吃饼得饱。
而吃饼得饱可以说是解决了当前的问题，
吃饼得饱可以说是解决了当前的问题，
或者是解决了，或者是得到了眼前的一点好处，
或者是得到一些眼前的好处。
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刚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都不是为了真的要认识上帝。
可能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刚刚来教会呢，也都是可能只是为一些眼前的好处，
甚至可能对基督信仰根本没有任何的兴趣，
或者是根本对基督的信仰没什么兴趣。
我们来教会可能是为了团契聚餐的免费的百家饭，是吧？
我们来教会呢，可能为了团契聚餐一些免费的百家饭
又不用做饭，又不用洗碗，太好了，
不用自己煮饭，不用洗碗，实在太好了。
那可能是为了结交男女朋友，解决单身的问题，
或者是来识男女朋友，解决单身的问题。
我以前在教会，我们是一个青年团契，我们一年甚至都有两三对结婚的，都是我们团契里面解决的。
以前教会呢，我们有青年团契，一年呢都有两三对是结婚，都是我们团契里面的。
所以有人说把我们团契改成脱单团契。
我们将团契呢是改名叫做脱单团契。
那你可能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出了问题，常常需要关怀来到教会。
可能呢也都因为婚姻的关系会来到教会。
那可能你是家里面或者你自己家里面人或者你自己得了重病，你需要大家来帮助你，帮助你祷告。
或者是你自己或者家里家人得到重病，你希望可以有人为你祷告来教会。
那也可能是你的事业不顺利你丢了工作，你人生感觉非常的绝望，你来到教会。
或者你事业不顺利，你没了工作，你觉得是不顺利，没盼望来到教会。
你也可能是为了申请移民需要上庭的证明来到教会。
也都可能你是为了申请移民需要上庭的证明来到教会。
那我最开始去教会呢，也仅仅是需要追红穿。
我初初去教会呢，初初都是为了追红穿。
那个时候他已经信主了，那我们刚刚开始交往，他要去，我也只能跟着去啊。
当时呢，他已经信主了，那我们开始多交往做朋友，那他要去教会，我都只能够跟着去。
所以很无奈的。
所以呢，又很无奈。
我需要陪着他去做礼拜，还要需要他周中去参加这些查经聚会。
我呢要跟着他做礼拜啦，也都会要跟着他去查经聚会。
我们看到，我们一开始呢，都是可能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教会的。
我们看到一开始，我们可能有各种的目的来到教会。
我们可能是为了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
可能为了解决一些我们眼前的问题。
可以说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希望吃饼得饱的人。
可以说呢，这些都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吃饼得饱的例子。
那他们当中呢，就我刚才列举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人当中呢，有一些也真是因此就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语。
我刚才所列举的人当中呢，有一些真的是在当中是可以看到上帝的渴望上帝话语，
也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心和见证就被感动，
也都看到弟兄姊妹的爱心和见证而受感动，
也慢慢认识了上帝，
慢慢认识上帝。
后来还信了主。
后来仲信了主。
那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自己就系咁样。
所以吃饼得饱本身并没有问题。
所以吃饼得饱本身没问题。
但为什么这些人头一天来找耶稣就有饼吃，第二天就没饼吃了呢？
但是为什么这帮人第一天来找耶稣有饼吃，第二天就没有呢？
耶稣在这边说的，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又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天在吃饼得饱以前，这些人为什么要来找耶稣。
我们来看看第一天这帮人吃饼得饱之后为什么又来找耶稣。
如果你有圣经，这个是在第六章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最开始的一段话。
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开始的说话，
圣经说，这些事以后呢，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亚海，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
这里讲到，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看见他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
很明显，这些人不是病人。
很明显呢，这帮人不是病人。
他们来找耶稣不是为了病得医治，
他们找耶稣并不是为了病得医治，
而是因为看见了耶稣之前医病的神迹，
而是因为看到耶稣之前治病的神迹。
他们被神迹吸引，
他们被神迹所吸引，
想来看看这位行神迹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们很想看看这位行神迹的人到底是怎样，
想更多的来了解他，
想更加多了解他。
所以耶稣就向他们讲道，
所以耶稣就向他们讲道，
他们也很愿意听，一直听到傍晚，
他们都很愿意听，一直听到傍晚，
是吧？然后之后才有五饼二鱼的故事，
之后才会有五饼二鱼的故事。
神迹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呢，不单是神奇的事情， miracle 可以说，
神迹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呢，不单只是讲神奇的事， miracle。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呢，它其实是标记记号的意思。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呢，它其实是标记记号的意思，
是一个 sign 放在那个地方，
是一个 sign。
就像我们楼下有那个教会的一个名牌，你一看到就是说，哦，这是檀香山华人信义会，你就会进来。
就好像呢，我们教会下面有一个牌写着檀香山信义会，你看到这个牌你就会进来。
那这个记号呢，就像一个指路牌，就像一个箭头。
这个记号呢，就好像一个指路牌，就好像一个箭头，
把看见神迹的人指向行神迹的上帝，
将看见神迹的人指向行神迹的上帝，
指向行神迹的耶稣，
指向行神迹的耶稣，
以便让人可以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
以便呢更多人可以认识上帝，认识耶稣。
我想一定不会有人看到一个指路牌就在原地仔细的欣赏那个指路牌。
我想很多人不会是看到一个指路牌在原地欣赏这个指路牌，
也难说哈。如果指路牌确实做得很精美，可能会欣赏一下，
如果这个指路牌真的很漂亮，可能会欣赏一下，
但你绝对不会把牌子拿回家去收藏，对吧？
但你不会将这个牌拿回家收藏。
所以人看到神迹，如果只是想要神迹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人看见神迹，如果只是为了想得到神迹的好处，
而不想去更多认识这个神迹背后的神，
而不想去认识神迹背后的一个神，
神迹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神迹就会失去它的意义。
因为人也因此可能失去了，会一定会失去更大的祝福，真正的祝福。
人呢，因此亦都会失去更大的祝福，或者是真正的祝福。
就好像一个男生捧着一把漂亮的玫瑰花，还拿了一枚钻戒，
就好像一个男仔拎着一大扎很漂亮的玫瑰花和一只钻戒，
上门去向他心爱的女生求婚，
上门向他向心爱的女朋友求婚。
那不管红玫瑰多漂亮，
不管这个红玫瑰多漂亮，
不管钻戒上的钻石有多大，
不管这个钻石有多大，
这个女生一定不会选择嫁给玫瑰花，嫁给钻戒，是吧？
这个女仔并不会选择嫁给这一只钻石戒指，
她一定会嫁给送给她玫瑰花、送给她钻戒的这个男生，
她一定会嫁给这个送她玫瑰、送她钻戒的这个男仔。
这大部分时候是应该是这样，
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
那玫瑰花再好也会凋谢，
玫瑰花再靓，亦都会凋谢。
钻戒、钻石再大，也不过是一块石头。
钻石戒指再靓再大，都是一块石头。
这个女生真正的幸福是要，和送给她玫瑰、送给她钻戒的这个男生建立婚姻的关系。
这个女仔的幸福呢，最终都是来源于送她玫瑰、送她戒指这个男仔建立关系。
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
当这些经历了五饼二鱼神迹的人再来找耶稣要吃免费午餐的时候，
在这些在对这班啊经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再要找耶稣吃饼得饱的人来讲，
耶稣就指出他们的问题。
耶稣要指出他们的问题，
说你们是不是见了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
他说 你们不是因为看见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得饱。
因为主耶稣希望他们不要只停留在眼前的这一点点的好处，
因为耶稣不想他们只是停留在眼前的这一点的好处上面。
主耶稣希望他们能够透过这个眼前的好处，可以寻求赐给他们好处的主。
耶稣是想他们透过眼前的好处去寻求那位赐给他们好处的主，
希望他们能够因此得到更大的真正的真正的宝足，
希望他们可以因此来得到更大的真正的满足。
那他们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好处、真正的宝足呢？
那他们怎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好处、真正的宝足呢？
面对这群只知道吃饼得饱的人，主耶稣说，
面对一帮只知道吃饼得饱的人，耶稣说，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这必坏的食物就像是我们冰箱里面各种吃的喝的东西。
必坏的食物就好像我们雪柜里面各种吃喝的东西。
不管是鸡鸭鱼肉还是蔬菜水果。
不管是鸡鸭鱼肉或者是蔬菜水果。
即便是低温冷藏甚至冷冻。
即使是低温去雪藏或者是冷冻。
每一样东西早晚都会变质变坏。
每样的食物迟早都会变质变坏。
最后只好被扔掉，想留都留不住。
最后呢，只能够掉去垃圾桶，想留都留不住。
那去年岳父母在我们这里，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好吃的。
去年呢，我外父外母呢都是会在我们家做一些好吃的食物。
那剩了一口呢，就要放在冰箱里，是吧？准备下一顿再吃。
吃完之后，剩下一些的都会放在雪柜里面，想着下一餐再吃。
可是人多冰箱里面常常堆得满满的，常常把这种剩掉的菜呢，剩下的菜就忘掉了。
但因为呢，雪柜里面很多的东西很容易呢就将食剩的食物忘记了。
但最后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天，都已经变味了，不能吃了。
发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过了几天变了味，不可以再吃。
这个就是必坏的食物。
这一些就是必坏的食物。
是只能扔掉倒掉的食物。
是只能够掉了倒了它的食物。
所以有时候有剩菜，特别是有我喜欢吃的剩菜的时候。
所以呢，有时候有一啲食剩嘅饭菜或者我中意食嘅，
我就会带对他们说。
我就会咁同佢哋讲。
啊，不用放在冰箱里面了。
唔好放雪柜里边。
放在租客的肚子里面最保鲜的。
放喺租客个肚里边咧最保鲜。
啊，确实保鲜啦。
确实系好保鲜。
但第二天一起床就没有了。
但第二天一起床呢就没了。
这是可能在座好多人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又饿了。
在座好多人呢都会因为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又饿了。
那头一天不管吃了什么都像没吃一样。
头一天不管吃什么都好像没吃一样。
这是必坏的食物。
这些就是必坏的食物。
再好吃你想留也留不住。
再好吃你想留都留不住。
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得到转眼就成空的这些东西而劳力的时候，
所以我们只是为一些转眼成空的东西而劳力的话，
当我们为了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劳力的时候，
当我们为一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去劳力的时候，
我们就是那仅仅为了吃饼得饱而跟随主的人。
我们就是这些为了吃饼得饱而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就是在为必坏的食物劳力。
我们就是在这里为必坏的食物而劳力。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不是叫我们不要去工作，不要去挣钱养家。
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叫我们不要去工作，不要去赚钱养家，
而是强调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力气都 都花在不能长久的东西上面，
而是叫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精力所有的力气都花在这些必扭坏的事物上面。
凡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到的都不是能够长久的东西，
凡是我们眼所能看见的都不是可以长久的东西，
都只是暂时的，
都只是暂时。
那我们想想为什么餐馆的生意会这么好，
我们再想想为什么餐馆的生意会这么好呢？
我想不单是因为餐馆的 菜好，
我想不单只是因为餐馆的菜好吃，
不单是因为这些菜色香味俱全，
不单只是因为这些菜色香味俱全，
更是因为人吃了会再饿，
更加是因为人吃了会再饿。
我们常常又为什么要买衣服呢？
我们为什么常常要买衣服呢？
是为了漂亮好看是吧？
是为了漂亮好看，
但主要还是因为衣服会旧会败色会破损，
但更加是主要因为衣服是会旧会褪色是会烂
会变得不合身，
会变得不合身。
那为什么装修的生意会这么好呢？
为什么装修的生意会这么好呢？
因为房子装修了之后呢就会更好看，住起来可能也会更舒服，
因为装修之后的屋会更靓，住起身更加舒服。
但更是因为装修的再好的房子慢慢也会变旧变破，
更加呢会是因为装修得再靓的房慢慢都会变旧 变烂，
需要常常的维护，甚至最后没有办法还是需要推倒重建，
需要经常被维护，甚至最后呢可能要推倒重建。
所以装修一直都会有生意，
所以装修一路都会有生意。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医疗保险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医疗保险呢？
那我们可能不管身体有多么好，平常多么注意锻炼，但是每一天我们都在变老，我们的力气都在 衰减当中。
可能呢不管我们身体有几好，平时好注意锻炼、保养身体，但身体一日一日变老，始终都会是
好。我们可以问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问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的生活经验就告诉我们，
但我们生活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都是暂时的，
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包括身体都是暂时的，
都是不能长久的东西，
都是不可以长久的东
西。那如果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去工作去挣钱，
如果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去做事去赚钱，
仅仅就是为了生活好一点，
仅仅单是为了生活好
一点，仅仅就是为了家里这块饼可能大一点，种类多一点，能够吃得久一点，
仅仅是为了家里那一块饼可以大一点，种类多一点，吃得久一点，
那就很可惜，
这样是很可惜。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经文这里讲的必坏的食物，
因为这些都是今天经文所讲必坏的食物，
是早晚都会坏掉都会过去的，
是迟早都会过去会坏的食物。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在那能够存到永远的食物上，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的精力、精力在那些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上面。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书当中所总结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讲的，我们一起
一起读。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新事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那什么是存到永远的食物呢？
那么也还存到永远的食物呢？
耶稣这里在对于这些还想要吃饼得饱的人说，
耶稣对这些继续想吃饼得饱的人说，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好，我们看这些人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看这一班人有什么反应、
这些人就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过上帝的功呢？
那班人就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
那耶稣说，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功。
耶稣说，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功。
其实你如果仔细读可能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唐突，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要问做什么功。
你可能呢仔细一读发现好像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唐突，为什么会问、要当做什么工？
那我猜想这些人是听到耶稣讲劳力这个词，
我估咧呢一班人可能听到上帝讲劳力呢一个词，
所以他们并没有去问存到永远的食物到底是什么。
所以佢哋冇去问存到永远嘅食物系乜嘢。
马上想到就是我要做什么可以得到它。
马上谂到嘅咧就系我要做咩先可以得到。
或许他们可能心想，不管这个存到 永生的食物是什么，这听上去比大麦饼都好，我先要着。
可能他们心想呢，不管这些存到永生的食物是什么，但听上去好像比大麦饼要好得多。
所以耶稣也就顺着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做什么。
所以耶稣就顺着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要信我就可以，
只需要信我就可以。
但我们知道这永生的食物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我们知道这个永生的食物就是耶稣他自己，
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讲的生命的粮，
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讲的生命的粮，
是白白赐给人的，
是白白赐给人，
信耶稣就可以得到，
信耶稣就可以得到。
就像以赛亚书上帝所说的，
就好像以赛亚书上帝所讲，
今天的本周箴言我们再读一遍，
本周箴言我们一起读，
一起来下一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
就必得活。留意听上帝的话，听上帝教训的人，
留意听上帝的话，上帝教训的人，
就可以有真正的满足，
就可以有真正的满足，
心中就可以常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
心中就会有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喜乐。
相信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人，
相信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人，
就可以得到真正的饱足，长久的满足，
就可以得到真正的饱足，长久的饱足。
那我有一位宣教士朋友叫 Robert Harrison，
我有一位宣教士朋友，他叫 Robert Harrison。
这个大概是十年前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拍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十年前在加州拍的照。
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做了几年的宣教士。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做了几年的宣教士。
在当时，就我出国以前，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在当时我出国之前，他已经五十几岁。
但他仍然是单身。
但他仍然单身。
但他好像从来不为这个事情焦虑。
但他好像从来不为这件事而焦虑。
他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非常谦和非常温和的人。
他是我所见的、是我所见的人数不多的很谦和很谦卑的人。
他真是非常平静安稳的一个人。
他是很平静安稳的人。
那那个时候呢，我信主不久。
那个时候呢，那时候呢，我信主没多久。
这个 Robert 每周都会花一个下午带我跟洪川学习圣经。
Robert 每个星期都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带着我和洪川来读圣经。
那后来 Robert 也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见证。
后来呢， Robert 都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见证。
Robert 是一名珠宝商。
他是一个珠宝商
啊，你从他的这个是他的 Facebook， 我昨天才看到的，他的这个背景就可以大概知道一点，
是从他 Facebook 的这个背景的图片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很少听到的一些宣教士的背景。
这个可能是大家很少听到有关宣教士的背景。
他出生在美国纽约。
他出生在美国的纽约。
1976年他第一次去了加勒比海的一个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岛国。
他1976年去了一个是位于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共和国。
他非常喜欢这个岛国上的风土人情。
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岛国上面的风土人情。
他偶然发现这个岛上有一种奇妙的石头，就是这种蓝色的非常特别的石头。
他发现在这个岛上面有一种很漂亮的石头， 很罕见的这种蓝色的石头。
当时刚刚被人发现这种石头。
当时刚刚是被人发现这种石头。
他就想他要把它来做一些珠宝首饰。
他就想到要将它来做成一些珠宝首饰。
1980年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开了第一家珠宝店。
在1980年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开了第一间珠宝店。
这个是他的网页，那个叫什么 Harrison's。
是他的网页。
到1990年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已经开了30家珠宝店。
在1990年的时候，他在当地已经开了30间珠宝店。
他的公司成为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大最出名的珠宝公司。
他公司就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大最出名的珠宝公司。
他每年都被评奖是最好的企业。
他每年都被评为最好的企业。
大概过去四十年都是这样。
在过去四十年都是一样。
他最近刚刚退休，这个网线正在打折 50% 卖他的那些东西。
他最近考虑退休，他的网站开始打折是 50% off。
但是当时他还很年轻、哦、
但当时他还是很年轻，
他已经挣了很多的钱了，
他已经赚到很多钱。
所以他跟我们说他当时很喜欢跟朋友到处去玩，
所以他跟我说当时他很喜欢跟朋友一起到处玩。
他基本天天都开 party 开派对，
他差不多天天都开 party
吃喝玩乐，享尽所有的乐趣，
吃喝玩乐，享尽所有的乐趣。
甚至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 Party Boy。
所以大家跟他起一个绰号叫做 Party Boy。
但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呢，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多的满足，很多的快乐。
其实呢，纸醉金迷的生活呢，没给他带来很多的满足。
那日子长了呢，他还感到极度的空虚。
常常他更加是感到极度的空虚。
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追求财富，这个人就是已经到了追求财富的尽头了，他得到了所有的财富，但他就是很空虚的人。
如果你说是我们要为追求财富的话，他其实已经去到一种追求财富的尽头，但他仍然感觉到极度的空虚，
因为没有上帝在他的生活当中，
因为没有上帝在他生活里面。
但有一天他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到他前女友的妈妈。
有一天他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找到他前女友的妈妈。
他在他面前哭啊，
在他面前哭，
向他倾诉自己这种无助，
向他倾诉自己的无助。
那他前女友的妈妈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前女友的妈妈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
就带 Robert 去了教会，
就带着 Robert 去了教会。
那长话短说，后来他也信了主。
是我们长话短说，后来他都信了主。
从此以后 Robert 就停止以前日复一日的这种派对生活。
从此之后呢， Robert 就停止了以前每日的 party 的生活。
当他对上帝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
当他对上帝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越来越清楚上帝对他的呼召，
他就越来越清楚上帝对他的呼召。
他要以自己成功的经商的经历，
他要以自己成功的经商的经历，
到中国去向那些商业精英来传福音，
他要到中国去对这些商业精英来传福音。
我这会儿就记得他们家租的一个房子，他把它装修得非常像豪宅一样。
我记得他当时在他租的一间屋里面装修到好像豪宅一样。
我就说，哎，我们信主不是应该简朴生活吗？
我跟他说，我们信主不是应该简朴一点生活吗？
哦，他说我经常要请一些商人来我的家里面，我要让他们看到，他们才愿意听我讲嘛。
哦，也是因为呢，我经常要请一些很有钱的商人来我家，我要给他们看到，他们才愿意跟我讲。
所以他把家装得非常豪华，是为了传福音。
所以他将家装修得很豪华，是为了传福音。
他也将自己的珠宝生意托管给他的弟弟来 打理。
他说呢，他将他的珠宝生意托管给他的弟弟去帮他。
他在中国一做宣教士就做了好几年。
他在中国做宣教士一做就做了几年。
那在 成都，他不光在我的老家，他就在成都，不光结了福音的果子。
他在成都，即系我的老家，不单止是结了福音的果子。
上帝也祝福他。
上帝亦都祝福他。
让他遇到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宣教士的姐妹。
让他遇见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宣教的姊妹。
他们最后结为夫妻，
最后他们结为夫妻，
一起为主做工宣扬福音，
一起为主做工宣扬福音。
Robert 从一个仅仅只是为了吃饼得饱的人，
Robert 从一个仅仅只是为了吃饼得饱的人，
成为了一个信主得饱的人，
成为一位信主得饱的人。
他的人生从空虚无助变得喜乐满足，
他人生从空虚无助变为喜乐满足。
照片上那个旁边的就是他的太太 Dina。
我们看到相片上面这位就是他的太太 Dina。
他们现在就住在菲律宾。
他们现在就住在菲律宾。
那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因为信主拥有这个真正的喜乐满足。
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都因为信主得到真正的喜乐满足，
拥有真正的宝足，
拥有真正的宝足。
上个礼拜三晚上九点，
上个礼拜三九点，
我们在好几个微信群呢，都突然看到阿拉斯加发生地震的消息，是吧？
我哋几个微信群里边都睇到关于阿拉斯加发生地震嘅问题。
地震还引发了海啸。
这个地震呢，引发咗海啸。
预计海啸当时九点，我们看到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已经九点过，大概三个小时以后就会到达夏威夷。
我睇到嘅时候咧，系九点，大概三个钟之后咧会到夏威夷。
夏威夷也发布了海啸的预警。
夏威夷都发布咗海啸嘅预警。
不少弟兄姐妹已经在网上就开始为海啸祷告。
不少弟兄姐妹咧已经开始喺网上面为呢一个海啸去祷告。
特别是当时我们知道，在北岸，在我们岛上的北岸，还有这个儿童的一个夏令营。
特别当时我哋知道咧，喺呢个岛嘅北岸仲有儿童夏令营。
有很多的小孩子就在这个岸边。
有好多小朋友就喺岸边。
那几天的新冠疫情呢，也正是连续几天冲破了三位数字。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如果大家仲記得嗰幾日嘅新冠疫情咧，嘅數字咧係衝破三位數。
而千里之外的中國河南的洪水也還沒有完全退去。
而千里之外中國河南嘅洪水咧，仍然未退去。
成千上萬的災民也還在撤離當中。
成千上萬嘅災民亦都喺撤離當中。
瘟疫、地震、洪水、海嘯。
瘟疫、地震、洪水、海嘯。
这些灾难都在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一啲灾难都喺度提醒我哋，主再嚟嘅日子越来越近。
不信主的人得救的时间越来越少。
唔信主嘅人，佢哋得救嘅时间越来越少。
感谢主的是，那天晚上没过多久，这个海啸的预警就解除了。
感谢主喺嗰晚冇几耐，呢个海啸嘅预警就已经取消。
那这让我想到。主再来的日子是像贼来到一样，
令我可以想到咧，主再来的日子就好似贼要来到一样。
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的一句话，
亦都系彼得前书里边所讲嘅说话。
那从阿拉斯加悄悄逼近夏威夷的这个海啸，
又喺阿拉斯加慢慢逼近夏威夷嘅呢个海啸，
政府提前了三个小时发了预警。
政府提前三个钟发咗预警。
主再来的日子其实也很像这个晚上悄悄逼近的海啸。
主再来嘅日子亦都好似嗰一晚晚上面慢慢逼近嘅海啸一样。
但主再来到底是什么时候？
但系主再来到底几时咧？
没有人知道。
冇人可以知。
也不会有提前三个小时的预警。
亦都冇三个钟之前嘅预警。
更不会有预警的解除。
亦都唔会解除。
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
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这样
说，下一页，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式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那日天必有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刚才耶稣对问他的那些人，他们要做什么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信我。
头先呢一班人问耶稣佢要做咩嘅时候，耶稣话你要信我。
信耶稣也是信圣经上的话。
信耶稣亦都系信圣经上的话。
我们真正相信大屏幕的这段话吗？
我哋系咪真系相信屏幕上面所讲嘅话呢？
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主再来嘅日子越来越近。
不信主的人得救的时间真是越来越少。
唔信主嘅人得救嘅时间越来越少。
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身边还有没有信主的人，真是抓紧时间传福音给他们。
弟兄姊妹，如果你身边仲有未信主的人，真的要抓紧时间传福音。
在这个洪水泛滥、疫情又开始横行的时候，
在这个洪水泛滥、疫情又再继续横行的时候，
在这个地震、海啸并发的时候，
在这个地震、海啸一起并发的时候，
在这个社会充满各种动荡的时候，
在社会充满各种动荡的时候，
盼望我们可能这些可能还在吃饼得饱的人，
盼望我们这些仲是继续为了吃饼得饱的人。
还只想着吃饼得饱的人，
正系谂住吃饼得饱的人，
能够在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当中，
能够喺对耶稣基督嘅信靠当中，
更加体会耶稣这能够存到永远的食物的宝贵，
更加多的體會到主耶穌這裡這個講道可以傳到永遠的食物的寶貝，
用我們有限的人生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
讓我們用有限的人生為傳到永遠的食物而勞力，
也把這個可以存到永遠的食物分給周圍那些鄰里飢渴的人，
亦都將呢一啲可以傳到永遠嘅食物傳俾分俾嗰啲我哋鄰里嘅周圍嘅人，
讓他們跟我們都能夠在耶穌基督裡同享飽足，
令到佢哋可以同我哋一樣都喺耶穌基督裏邊得到飽足，
都能夠得到這個世界不能給也奪不走的真飽足，
亦都讓佢哋得到呢個世界所俾唔到嘅，亦都攞唔走嘅飽足。
我們一起禱告，
我哋一齊禱告。
主耶稣，感谢你对我们的怜悯和爱。
主耶稣，感谢你对我们的怜悯和爱。
你怜悯我们的软弱。
你怜悯我们的软弱。
你怜悯我们的无知。
亦都怜悯我们的无知。
你用各样的恩典。
你用各样的恩典。
你用你的慈诚爱所来牵引我们。
用你的慈诚爱所来牵引我们。
你让我们吃饼得饱，
让我们吃饼得饱，
你更让我们要因着对你的信靠可以得到真正的饱足，
更加让我们因着对你的信靠可以得到真正的饱足。
求主使用我们这些人，
求主使用我们这些人，
能够把你这生命的粮带给更多的人，
能够将你生命的粮带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的生命可以被改变，
让更多人生命可以被改变，
可以有真正的喜乐满足，
可以有真正的喜乐满足。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